也在三处不同的地方。第一段经文在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举子。好，第二处经文在马可福音三章啊八章三十一节。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好，我们现在读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请。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今天很高兴欧长老在我们中间要正道，下面时间交给欧长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受难节和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里面今天这个主日叫做棕榈主日。那为什么叫做棕榈主日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耶稣基督传道三年以后然后呢他决定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到耶路撒冷去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讲。那么耶稣向着耶路撒冷走到了两个村庄的附近，就是伯法其和伯大尼这两个村庄都在橄榄山的东边。橄榄山呢在耶路撒冷圣城的东边那么快要到这个村庄的时候，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到对面的村子，很可能是伯法其到那个村子去，你会看到有一批驴子拴在那个地方还有驴驹在一起，有一条母的驴子，还有一条那个驴子的小驴子生出来的那这个小驴驹呢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你们把它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当然呢这个要去牵驴子，人家会说这个是小偷要偷这个这个驴子但是很奇怪的耶稣说，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你们就对那个人说主要用他所以那个人一听到这个话，他一定会让你们把驴子牵过来。所以门徒他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就去做了。那他们到了那个村庄，果然就看到有一批驴驹拴在门外的街道上面是在外面的，不是在里面的于是呢就把那个驴驹把它解开那当然有人看到这个奇怪的举动就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解开这个驴驹呢于是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我们的主人要用它那些人果然真的就随着这个门徒把驴子牵去了。他们牵了驴子和驴驹连母驴一起牵了，来到耶稣那里，然后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那个驴子上面，因为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没有这个骑驴子，都是走路的所以他也没有那个骑驴子的这个设备 所以呢他们啊，门徒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这个驴子上面，让耶稣就骑上去了啊。然后那个时候的路也不像今天一样，这个柏油路很平的啊，上面有很多石子，有很多灰尘，有很多啊不平的，所以就有人把衣服啊就铺在这个路上啊，然后还有人把这个田间的树枝也砍下来铺在这个路上。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啊，总统坐着专机到了这个洛杉矶的飞机场，啊，这个红地毯铺下来，这个总统走红地毯啊。可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红地毯，所以那些人就把这个自己的衣服铺在这个路上，把这个啊树枝摆在这个路上，让耶稣这个驴子呢可以啊平稳的走路。那么这些人呢，当他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正要下橄榄山的时候啊，我们刚刚讲过那个村子在橄榄山的西边，所以他们经过那个橄榄山，然后下到橄榄山的时候，如果你们家有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照片的话啊，有一张照片我今天没有办法啊秀你，有一张照片就是从橄榄山上面对着这个耶路撒冷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下那个橄榄山的时候，他看到那一片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圣经上讲着说，众门徒因为所见过的一切的异能，因为从前一直跟着耶稣，耶稣行医赶鬼啊，做各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看到耶稣要进这个耶路撒冷，好像一个王要进到那个圣城一样，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快乐啊！于是他们从心里面发出一个赞美的声音，从心里面发出一个欢呼的声音。所以在前面走的，在后面跟的啊，跟着耶稣的啊，这些所有的人就高声的、大声的喊着说：“侯善哪，侯善哪！”他们叫侯善哪是什么意思呢？侯善哪原来是求救的，求主救我们。但是在这里呢，他们的意思就是一种称赞、感谢、赞美，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平常我们自己要赞美神、感谢神，好像都很勉强啊。常常有人请你赞美、感谢，你都觉得不敢赞美、感谢。但是那些人跟着耶稣，他们在那时候就从心里面感谢，从心里面赞美啊，他们就喊着说：“侯善哪，侯善哪。”他说：“归于大卫的子孙啊，侯善哪的意思呢，也有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应该被称颂的，他是应该被赞美的，他是应该被尊崇的，高高在上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耶稣是从那个有荣光的地方来的，耶稣是从那个天上的和平的地方来的，耶稣是从高高在上的一个地方来的。所以高高在上，侯善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个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个大卫的国也是应当称颂的，至高归于主，高高在上的侯善哪。所以众民就不断的欢呼，不断的赞美。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场面是何等的热闹，何等的这种兴奋，何等的激昂啊！因为耶稣要显明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王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记着说，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耶稣曾经叫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活过来，很多的人都亲自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神迹。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能够叫一个死的四天的拉撒路从那个坟墓里面走出来，那时候他身上还包着这个裹尸布，然后耶稣说把他的裹尸布松下来，让他自由的行走。这些人看到都非常的惊讶，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于是这些人跟着耶稣，然后就像其他的人就说啊，他就是几天以前 叫那个死去的拉撒路活过来的那个人啊，他是真的是那个弥赛亚，他真的是我们是等的基督啊。所以很多人听了这样子的这个传说，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今天的媒介，他们都是靠口传的，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很多的人就出了城来欢迎耶稣。因为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圣城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们就听说了耶稣进城了，于是何城都惊动了，大家都出来欢迎耶稣。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再过四天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节日，大节日是逾越节，是逾越节。每年到了这个逾越节，有很多人是从外地啊到耶路撒冷来守节，这个节日是犹太人的大事啊，所以有很多人从外地来，他听到耶稣的这个事情也出来，他们就拿着棕树枝来欢迎耶稣。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进这个，有没有那个图画前面一张，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拿着棕树枝来欢迎耶稣啊，所以我们叫这个叫做棕榈主日啊。那这些人他们也喊着说，侯山呐，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啊。有人说啊，这些欢呼耶稣啊是啊弥赛亚是基督的这些人，过了四天以后他们就改口，就变成高喊要钉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个人觉得这是两批的人，不是同一批的人，因为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也是不知道事情的人，他们不是那些被大祭司收买的人，所以这些人是从心里面发出欢呼，他们不可能四天以后就变成一个咒诅耶稣要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而那些咒诅耶稣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是被了大祭司收买的啊，可能是一群无赖之徒，可能是一群啊根本就不是啊信耶稣的人啊。好，那么在啊旁边旁观的啊有一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法利赛人呢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是兼政治领袖，所以他们就彼此的说，哎呀，用一种嘲笑的声音啊来说，你看你看啊，他们都去跟他了，我们这些人就被冷落了，我们这些人都会变成没有用了，你看他要做王了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觉得很嫉妒，对耶稣非常的嫉妒啊。那所以有几个法利赛人呢就跑去找耶稣，他说啊，责备你的门徒吧啊，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那个基督，他们只相信耶稣是一个老师，所以他叫这个老师说，你不能让你的门徒在这边乱讲话。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他们闭口不说的话，这些石头都要叫起来。如果这些人禁止他们自己不讲不称颂耶稣的话，连石头都会称颂，当然石头不会讲话，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讲的是没错的啊，我真的是那个王。在耶稣诞生以前500多年，有一位先知叫做撒加利亚，他已经预先看到这件事情。因为在历史上面啊，像耶稣这样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空前绝后，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这个先知他就已经预言了，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啊这一段第一段的经文，他说，锡安的女子啊，不要害怕，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那个先知就讲到，耶稣是一个王，你的王来到这里，你这位王是温柔的，你又骑着驴，是骑着驴驹子，连他骑的是什么东西都讲出来啊，是一条小驴子。那当耶稣叫门徒去牵驴子让他骑的时候，这些事情门徒是不明白的，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他们才想起这句话是指着耶稣写的啊，并且众人果然是这样子做了。所以耶稣骑驴子进 耶路撒冷显明他是一个王。一般古代的君王都是扬威耀武的，如果大家有看连续剧的话啊，看到那个君王进城，他不是坐着大轿子，他就是骑高头大马。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坐轿子，也没有骑高头大马进城，他骑了一头没有人骑过的年轻的驹子。从表面上面看，他好像是要特意要应验这个500多年前先知的预言。他为什么不骑马呢？他找不到马呢？不是的，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祷告了很久，他已经计划了很久，所以他连这个 detail 连细节他都知道，他叫门徒去做的事情，一件一件事情都应验了。他骑了一头没有人骑过的年轻的驴驹子，没有人骑过的啊，这个是有象征的意义的啊。所以耶稣要什么？耶稣要一个从来没有做过人别人奴隶的人、奴仆的人来侍奉他啊。这个驴驹子是他的啊，是被他所用的啊。所以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很感动，就说我自己是耶稣的小驴驹，我愿意做耶稣的小驴驹来侍奉他。所以这条小驴驹是为耶稣刻意预备的，今天神也为你我刻意预备你我来侍奉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骑这个小驴驹，他要告诉世人，他是一位谦卑，是一位柔和的君王。他不是那个耀武扬威的君王，骑着大高头大马，有很多的军队前呼后拥，还有这个奴隶，这些从别国抢来的这些啊俘虏跟着后面。他不是这样子，他是一位柔和的君王。古代的君王大都是很凶恶的，很强暴的，不讲理的。我们在圣经上面记载知道有一个好的王是大卫王，可是像大卫王这样比较好的王不多。圣经里面记载着，当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的时候，北国个个都是恶王，南国有好王也有坏王，但是南国灭亡以前的四个王都是坏的王，都不好。圣经里面也记载着一个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他可以在酒醉之后下个命令，把关在监牢里面的施洗约翰就把他杀掉。罗马皇帝尼洛一高兴，他可以把整个罗马城就烧掉，然后嫁祸基督徒，说是基督徒烧的，然后把基督徒集体屠杀。近代民主制度兴起，把君王废了，可是不免还会有像希特勒、斯大林这样子的狂人出现。可是耶稣相反，他没有戴王冠啊，他是没有冠冕的王，他没有头衔，他没有军队，他没有皇宫，他没有财产，但是他是一个王，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他，称他是主，是王。他骑着驴驹子进城，就显明了他是王的身份。他不杀人，很多的王随便杀人，他不杀人，但是被人杀害。他本来没有罪的，却是被人冤枉定罪。他不抢人的财产，但是他到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有的剩下他的外衣里衣统统被人抢去。犹太人以为他来要推翻暴政，要重建以色列的王国，不料他周游四方，行善，治病，赶鬼，教导人行义。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话 是要我们学他柔和，学他谦卑的样式。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他被人家怒骂嘲笑，但是他不还口。他受到人的迫害，但是他不会反唇相讥，不会骂这些人，咒诅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学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我们被人家骂，我们不要还口；我们受到人家的逼迫，我们不要说威吓的话。今年我们的主题是相爱，我们是互相信任，我们要彼此扶持。我们怎么样子相爱，怎么信任，怎么扶持呢？我们就是效法耶稣基督这一个榜样，让我们在心里面都做一个决定，我们要立定志向，效法耶稣，效法耶稣的柔和，效法他的谦卑，效法他的慈爱。接下来再讲，耶稣不是一个谦卑毫无能力的一个君王，耶稣是一个勇敢的君王。一个人怎么会勇敢呢？一个人勇敢是因为他有信心，他才勇敢。他如果没有信心，他不会勇敢。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都出现了，他们就和耶稣一起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他们告诉耶稣啊，他将要啊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在那里啊被害。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朝着耶路撒冷进发。他本来是在北边加利利那一带传道的，他就往南走，并且他跟他的门徒讲，他说：“我以后要受很多的苦，要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我三天以后我要复活。”那时候门徒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哪有人自己要跑去受苦的？就是在今天，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也是不可思议的。今天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他会怎么反应呢？他一定是会想尽办法要延长他自己的寿命，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啊，他要找医生，要想办法啊，使他的病得到医治，然后他会预备后事，然后他会趁着还活的时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譬如说出去旅游啊，或者等等。哦，耶稣没有这样子做啊，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他勇敢地面对死亡，他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要面对死亡，他还是往那边走，他没有逃走，倒是他的门徒都很害怕。那请问耶稣他自己怕不怕？不怕，耶稣怕。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他就惊慌起来，惊恐起来啊！你要去读那一段，他就惊恐起来啊！他跟神求啊，若是可能，这个杯子从我身上挪去啊！但最后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顺服父神，他最后还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就是他的勇敢，他没有逃避。有人说你从十字上下来嘛，神若是喜悦你，他可以把你从十字架上面救下来呀，人家笑他。我们的父神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试验我们，我们也逃不过这样的试验的。诗篇十一篇说，耶和华试验义人，义人都要被神试验，都要经历试验的。但是神应许我们说，在受试验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们留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神也应许我们经过试验以后要得到那个不坏的冠冕。所以当我们经历试验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我们今天啊，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受洗， 他们也经历了不同的试验，在受洗以前都有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挣扎，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他们最后决定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接受主，在众人面前公开做见证，这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邱志健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奉献他自己，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人家会笑他，你为什么去做牧师？你大概是有精神病，或是你郁郁不得志，你没有出路了，你才去做牧师。所以那时候奉献的人都要走这样子的一个道路，都要经历这样的试验。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勇敢，面对神所给我们的挑战，学习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最后一点，耶稣是得胜的君王，他不但勇敢，我们常常有时候讲一个人有勇无谋啊，他光勇敢最后他自己啊就以身殉道啊，然后这个好像一条生命就白白的牺牲了。不然耶稣不但是勇敢，并且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城还有另外一重更深刻也是更难体会的意义，今天我的时间不够，不能跟大家讲得更深刻。我们知道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们不是要取代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不是要取代希律王做王的。耶稣进耶路撒冷他要受难去的，现在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要去受难？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做，为什么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会回答，对不对？因为耶稣爱我们，因为耶稣要拯救我们，所以他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耶稣要为我们赎罪，因为耶稣要让我们得平安得医治，这都是标准答案。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好像儿童诗歌所唱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很标准的答案。我们可以背诵很多有关救恩的经文，但是我们仍然抓不住救恩的真实的意义。耶稣为什么要在他受难前四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因为他要显明他是王。王做什么事情呢？古代的君王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治理百姓，他治理百姓都交给他的臣仆去做的。古代的君王最重要的工作是打仗，在旧约里面记载每一个君王都打仗，从扫罗王到大卫王到所罗门王都在打仗。耶稣在地上没有军队啊，他也不造反，他也不革命啊，他没有推翻罗马暴政，可是他还是天天都在打仗。耶稣和谁打仗？耶稣和魔鬼打仗。从他传道的一开始，他就向魔鬼宣战了。魔鬼是人类的世仇，圣经记着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魔鬼就引诱亚当夏娃犯罪，魔鬼又狡猾又邪恶。耶稣传道的开始就受魔鬼的试探，试探的原文是攻击，魔鬼攻击他。魔鬼怎么攻击他呢？魔鬼用谎言来骗他，引诱他去反叛他的父神，好像他当初反叛引诱亚当夏娃去反叛神一样。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把石头变成饼吧，你是神的儿子啊，你从殿顶跳下去啊，天使接住你啊，你来拜我吧。他干脆不说你是神儿子，你来拜我吧。但是耶稣没有屈服，他每一次他用神的话语他挡回去，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的话语。他说人不可以试探神，他说人专要侍奉神。所以耶稣在这个试探当中得胜了。以后三年耶稣每医治一个人，每赶出一个鬼，都代表另外一场的胜利。 于是魔鬼节节败退，最后魔鬼不得已，他使出杀手锏，他借着犹大的背叛出卖，他借着大祭司的嫉妒，他借着罗马巡抚比拉多的苟且偷安，这三个人都跟钱有关系。有人问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我觉得很简单，犹大就是为了那30两银子。大祭司为什么要把耶稣定罪？大祭司自己的官是从罗马人花钱那边花钱买来的，他不想丢掉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位置。比拉多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他说耶稣是没有罪的，那既然没罪应该把他放了，为什么还要把他钉十字架？因为他自己的官也是从罗马人那边买来的，如果犹太人造乱，因为耶稣不钉十字架放了耶稣，犹太人反叛，他的官就丢了。为了这个缘故，这三个人通通侍奉财神，通通昧着良心，最后耶稣上了十字架。那背后的主谋是这个魔鬼，魔鬼以为这一下耶稣输定了，他完蛋了，不料耶稣3天以后死而复活。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耶稣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耶稣还是胜利了。一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仍然继续着。耶稣的胜利代表一个开始，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所以我们今天是靠着耶稣打这个仗。今天在这个地上和魔鬼征战的是教会。耶稣预言，但是他预言，他说他要根据彼得尊他为基督为王的这个信心，他宣告说他要建立他的教会。他宣告说魔鬼打不倒教会，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所以我们可以保证教会不会被魔鬼打倒，教会一定会胜过魔鬼。今天我们看不出来，今天教会在地上好像是被人看不起的，好像是被人拒绝的，好像是被人踩在脚下的。我们记得以前中国人在战国的时候有人讲过一句话，说楚随三父，顽秦必楚，就是说虽然楚国人少，但是最后把秦国灭亡的是楚国。后来刘邦把秦国灭了，刘邦是从楚国出来的。耶稣他这一位谦和而又勇敢的君王，他自己已经胜过了魔鬼的挑战，已经得胜了。今天他要率领我们继续打这场征战，继续胜过恶魔。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要做的是，我们要认清魔鬼的诡计。魔鬼常常用各种谎言欺骗我们，一个比较诡诈的谎言就是常常会说，用一种方式说你不是这样，事情不是这样吗？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吗？举个例子说，教会不好啊，这个领袖不好啊等等，你为什么不离开教会呢？常常用这一类的谎言。我们要认清魔鬼的诡计，他有很多的诱饵，我们要认清楚，不要去上他的当，要坚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靠着耶稣基督来打败这个魔鬼。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恶魔，但是靠着耶稣基督，他能够胜过恶魔。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基督。主，你是万世的君王。主，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就已经呼召了我们，你就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为圣。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主你的教会，是主你的肢体，是主你家里面的人。主，我们愿意效法你。主，当初你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你就是要向世人宣告你是那真正的王。可是你是一个谦和的王，你不是一个辖制人的王，你是一个做仆人的王， 你也是一个爱我们的王。主，你率领我们要与魔鬼征战，你自己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你已经得了胜，你要叫我们得胜。主啊，我们愿意跟从你，愿意侍奉你，愿意照着主你的旨意去行，也愿意为你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当守的道。愿主你纪念我们的心，鉴察我们，试验我们，使我们跟从你走那个永生的道路。愿主你今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